到不顺利的事情。那么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差别？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了，如果这个我也会遇到难处，那个我也会遇到难处，我信跟不信有什么差别呢？那信仰对我有没有冲击呢？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们常常有人会我们提出来的，他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当我们在读这一句，我们就会想到说啊，我也会遇到难处，没有信的人也会遇到难处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一句话说，我两个都会遇到难处，那有什么差别呢？从这句话你来分析的时候，就看见说好像信跟不信遇到的待遇是一样的。那我觉得我们要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它的上下文，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担起你弟兄的鞍，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好，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这句话的上下文讲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讲的他目的，这段话讲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做什么？爱你的仇敌，对不对？为什么要爱你的仇敌呢？啊，因为你的天父是怎么样？是一个完全的天父。而这位天父对待一个不义的人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赐福给他，对不对？他这里讲说神事实上赐福给义人也赐福给不义的人，所以神是一个，从这段经文来讲是一个赐福的上帝。所以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你看到的事实上他是一个赐福的上帝，而不是说降难处给基督徒跟不基督徒都一样哈。这一段经文讲的是说神是一个赐福的上帝，他连福气也愿意给不义的人。所以遇到祸的问题上面，事实上这段经文的引用呢，可能是要用到福气上面，而不是用到祸的上面。那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也会遇到难处呢？事实上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我刚刚讲到说，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整个难处或苦难的来源用一个字根，那个字根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的生产之苦而来。所以整个说人之所以会有苦，它的来源在哪里呢？来源在于人的犯罪。所以人的犯罪以至于神对这个罪呢有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是在这里民数记的14章18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哈，请。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这段圣经里面让你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整个神为什么会让灾祸降到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因为有信的人都不信的人都在其中，而这样的一个祸临到，是因为神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这个世界若是在罪的下面，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你我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不会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或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就不会临到难处，因为这样的一个审判会临到。那信主跟不信主有没有差别呢？你来看这段的经文，可能你会清楚。我们起立一下，活动活动，然后呢，我们来念这段的经文，然后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好，请。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能够得救，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第五位天使吹号，吹响号角，我就看见从天上坠落到地上的一颗心，它被赐予了无底坑口的钥匙。它打开了无底坑口，就有烟从坑口 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 甚至太阳和天上的因昆口的烟而变为黑暗，有蝗虫从烟中出来到了地上，他们被赐予了能力，就像地上的蝎子所具有的能力那样。有话吩咐他不可伤害地上的草、绿上的食物、恶河的树木，只可伤害那些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好，请坐。所以这段经文你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神是一个赐福的神，神乐意把福气赐给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但是你看到这段经文说，讲到说我们真的要看我们同样一个信主或不信主在一个灾祸的里面的时候，事实上神的对待是有差别的。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在一般性的苦难里面，神对于信的人是有特别的保守，他为了我们他降低了苦难，或者是为了我们在神的审判的里面对于信徒有特别的保守。所以我们看说信主跟不信主是有差别的，不是没有差别。但是你说我会不会遇到苦难，你会遇到苦难，可是在苦难的里面神对于信的人是有更多的保守的。这个是我想我们在看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他是一个赐福的神，但是我们仍然会遇到苦难，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信徒也要有信心神对我们有特别的保守。那在新约里面，这个是我们以前常看过的经文，但是有一个简单的复习。所以我刚刚讲到说，你如果从新约里面看，苦是有几种的。一种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般的苦难，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活在这里，你避免不了会遇到一些事情。但是第二种，你在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就看不是在彼得前书里面看到说有为义受苦的。因为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受苦，这种受苦是你非自愿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受苦是你自愿的，就是说你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服侍主而受苦。那么跟为义受苦的相反是为罪受苦。那另外最后一个是被神管教也会受苦。那我又很快的来讲，因为第一个一般性的苦难讲过了哈。那耶稣讲说当他要走以后，他说我走了，你们留在这世界上，世人因为恨你就会恨我，就会恨你。所以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为因为你成为基督徒而受苦的。那我们看见的就是说，我们在十字架的这个录影带里面，我们都看见说在过去的文革当中，我们知道说基督徒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会受苦。另外如果你最近有看啊，菲亚他我最近开始进入 Facebook， 我看到菲亚 有 post 一个 Facebook 啊，那 Facebook 是描述到一个在伊拉克的一个牧师，他因为成为一个牧师呢，在那个回教的环境里面他被绞死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在苏丹那个地方，那我们看到新闻有报道说苏丹那个被回教统治以后杀了很多的人啊，但是呢他没有报道很多人被杀是基督徒被杀。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的，就是说是有因为你是基督徒而遇到苦难，这个是一个非自愿的。但是这个是不是出于神加苦难给你呢？这个不是出于神的，而是这个世界加给人的苦难。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是有可能承受这样的苦难，是一种非自愿的，但是它源头不是出于神，神不是一个加苦难的神。但是这个苦难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使徒们被打了，这段是这样描述的，就是说当他们使徒们被抓起来以后，公会要他们不要传耶稣，结果他们硬是要传，所以他们就把使徒找来呢，就打了他们，打了他们以后就吩咐不可再传耶稣。但是这些人这些使徒离开教会，他们心里欢喜，他们觉得说配为这个名受辱，所以继续每日在殿里在家中就不断的教训人传耶稣。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当你为义受苦，虽然是苦呢，在心里面是有喜乐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为义受苦不是出于神来加苦难给你，在苦的当中你是有喜乐的，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现象。另外一种受苦我们看见说是背十字架的苦哈。最近我们在读路加福音里面说，我们都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人若如果不背十字架跟耶稣呢，那就不能算主的门徒。 所以你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背十字架跟耶稣是你自己愿意的呢，还是神强迫你的？如果从经文来看的话，是自愿的呢，还是非自愿的？啊，你甘心的，你甘心要去背十字架，当然是神要这样叫你这么做，但是你甘心的哈。所以这个事情让你看见说，也不是神要把苦加给你的，而是你真的体会到上帝的心意，说我愿意来跟随耶稣，这是一个自愿的。神还不是一个加苦难的神。前几个星期我们看到高荣德牧师哈，啊，你知道他走路有点不方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哈。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十九年前他开着飞机到底出来传福音。那十九年穿那时候他就讲说他的飞机没人敢坐，我记得很清楚哈。那现在说十九年后他来这里，他还是说他的飞机没人敢坐哈。那在他讲的里面，我记得你记得他讲，他说当他神学院念完的时候，他不想留在中西部，他觉得中西部留下来是一件艰苦的事情。你大家还记得他讲的哈？因为说那里的基督徒可能会让他们过一个比较信心的生活，你知道我的意思哈？信心的生活就是说，事实上那里的生活比较艰难。那在那样一个情况里面，但是他就清楚的看到说，神的呼召是要让他留在中西部。所以在那个情况，他有做一个选择，他说我要离开，还是我要留在中西部？那他的决定是怎么样？留在中西部。那好像就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他神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他跟上去了。他跟上去，他也在他的讲道里面，你轻描淡写说啊，我们也是有艰苦，但他有没有描述那个艰苦？他没有描述那个艰苦，对不对？他的生活里面，事实上我知道是有艰苦，但是你在他身上看见的是什么呢？你看到什么？你看他很喜乐，对不对？很多神的作为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一个人他去甘心的跟随主的时候，事实上保罗说了一条话，他说了这句话，我请大家一起念，请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所以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事实上是为了主呢走了一条可能是当时是艰苦的路，但是他在这艰苦的路上这走的过程里面，他经历到他的喜乐，经历到神用他啊所做成的功啊，所以那是一条喜乐的路。所以我们看见说，一条走十字架路为义受苦的路呢，从这两个点来看，它都是一个让人事实上有荣耀有喜乐的路。那在这个路里面啊，因为我说我们今天看的是腓立比书，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那条路呢不是说那么难走的啊，不是那么难走的。我请大家一起也跟我念哈，因为下午念念圣经呢，至少这些经文会进到你的心里面去哈。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人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在这里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十字架路是你要常常存着这样的心，说我要跟随主，我要跟随主，我要跟随主的。但是跟随主的里面，不是说我一下子就要跳到说，哦，我要被叫去做一个宣教士或做一个传道人，而是说你是在什么地步，你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行的。所以走十字架的路不是说一天就很苦的，而是说你一天神叫你开始走一步走一步，你的信心一天一天的增长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条路呢是渐进的，渐进的，而是你甘心的，你不断的越来越甘心的时候，你就越经历神，你越经历神。所以里面呢是有一颗喜乐的心在里面的。我说实在话，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我们还没有遇到说我们做基督徒被逼迫受苦的，真的是说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很少的啊。我相信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而你会受苦啊，这个在我们当中是神没有给我们的难处啊。当我们说我们要为义受苦呢，为了服侍主受点难处呢，而在这中间事实上你是有喜乐的。所以如果从这里来看，为义受苦这个事情是有艰难的，是有困难的， 但是在这中间，你如果是真的因为服侍主而受到难处的时候，你应该要觉得喜乐，因为你知道说你所投入的在永恒里面是有荣耀。所以鼓励大家都要来服侍，在服侍里面来经历上帝。但是我刚刚讲的前面的苦都不是从神来的，但基督徒会有从神来的苦，就是从这里来。请我们来念：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丧气，因为主所爱的人他都管教，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他都鞭打。所以弟兄姐妹，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是你走错路，我们这些人，我们如果追求不好的东西，走错了路，神因为爱你，他要给你难处，这个难处是真正从神来的。所以如果是你真的是知道我自己走错了，神来加苦的给你，你要在中间来学功课走回来。所以这个苦是上帝来的。还有另外一种苦，那也算是我们中间的受苦，我们一起念一下，请：所以基督既在肉身上受过苦，你们也应当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那在肉身上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绝了，以致不再顺从人的情欲，而是顺着人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时间。要知道过往的日子你们做了外邦人愿意做的事，活在好色、私欲、酗酒、荒宴、狂饮、律法所禁止拜偶像之中，这一切已经够了。所以你在受苦，你受苦是什么？为了让自己能够断绝那个欲望，不再走错路，那样克制自己的时候呢，会受苦。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爱吃的人，那爱吃呢就会有爱吃的结果，对不对？那每一个人在做错事的时候都有一些 consequence， 以至于你在这个要克制你自己的欲望当中所受的苦，这是一个真实的苦，那真是苦的苦哈。那这样的苦却是有代价哈，因为在之后你会经历到上帝的带领。所以我刚刚分析了，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你的苦在世界上有几种。所以中间如果你遇在困难的里面，你再去想一想，我的苦是为了义受苦吗？如果真的是为义受苦，我应该有一颗喜乐的心，我不需要好像我自己很苦，苦的苦哈哈的，我要要快乐。若是我遇到的一般的困难，世人的困难，信主非基督徒都会碰到的困难，那我要相信神在我身上有恩典，以至于我要靠着神可以来面对。若是我遇到的是一个被管教的苦，因着我的罪被上帝来惩罚而走错路，我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我要靠着上帝来悔改忍耐，我最后会得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三个分析里面，我就说今天我们来看待我们自己所面对的情况到底是哪一种，若是我遇到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的神绝对是不是一个加苦难给人的神，而是赐恩典的神，这点是确定。那我今天就要进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我要讲到说，那如果今天我真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我怎么办？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的信仰怎么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就从腓立比书保罗的身上来看看，如果今天遇到难处，什么样实际的做法让我们能够来面对。所以我这里要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段比较长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要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并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畏惧。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痛苦。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胜。好，这段经文念完以后，主要是说，在你去看腓立比书整卷书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保罗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刚刚你读过去，保罗说他是在处在一个哪里，在监狱的里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看到说他是被关起来的状况，所以他不是一个很自由的状况。第二个状况，他讲说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人在传福音要让保罗受苦，这是一个怎么情况呢？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因为保罗的名声很大，那么保罗当他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就有人抱着一个想法说，就来讲，他说你看保罗被关在监狱，上帝是不喜欢他的，所以他在积极的传福音，要秀出来说他比保罗做事更有果效，以至于要把保罗的影响力减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保罗事实上心里是有难处的。比如说你跟这个弟兄姐妹关系很好，结果来了一个人，他要把你 destroy 掉，那对保罗来讲是一种打击。那保罗又在监狱里面，那种打击是一种大的打击。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里面，他讲他在腓立比书几处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他要被交电，交电是什么？他可能要死了。所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下一步怎么走，事实上他在命运在一个生死之间，他不知道这个罗马政府会怎么对他。所以你想想看，保罗在这个整个腓立比书的状况里面，其实他是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里面。一个面对一个困难的环境，人是会去回应说，我这么困难，我到底怎么样。人可以在这里面去想说，我可以觉得我好可怜，我也可以想自己是很有喜乐。所以你在这里面你去看说，如果是你，你会是什么反应。那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喜乐的反应。腓立比人是什么反应？大家觉得他们是喜乐还是不喜乐？猜猜看啊，为了让大家不睡着，觉得喜乐的举手，觉得不喜乐的举手。很好哈，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可能是什么哈。当你去看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事实上他几次的跟腓立比的信徒讲，他说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所以他写出来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种话听起来像这些腓立比人，其实他们为主付上代价，但是他们心里面可能没有很喜乐，所以保罗才要不断的劝说他们。我要说的就是说，今天你在主里面你可能也有难处，但是是你的选择。这个时候我可以选择我很觉得自己很难过，我就会变得不喜乐。在这里面我看到保罗他选择了走一条喜乐的路，他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整个腓立比书要劝说你要喜乐。那保罗喜乐的源头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可以看到说，在这段整个腓立比书里面，保罗的喜乐的源头有三个源头。如果你有机会回去反复的读腓立比书，你会读出来这样的一个。第一个源头是什么呢？他看腓立比人的这些教会的基督徒是跟他一个很好的属灵同伴，他 他是这样讲，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神，每逢为你们祈祷的时候就欢欢喜喜。你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你看到保罗每一次一想到腓立比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快乐。你看到那个属灵同伴的关系是帮助人一个在一个难处里面能够度过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而前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听到十妹姐妹在星期五晚上分享，她说当她先生生病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去看她，那样一个支持是帮助他们可以来经过难处的原因。那在做一个基督徒上这么多年来，也许有些时候我真的就是心里面很难过。那难过的时候，你就要找，如果是你有一个属灵的同伴能够了解你的，你有人可以讲的时候，你让那难处就经过。我也问过圣志豪牧师，我就说那如果说你他在牧会里面有很多的难处，我就问圣牧师说，那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跟谁讲？因为我们难处有时候就会跟他讲，那他难处怎么办呢？他就跟我讲说，我也有我的出路。我的出路在哪里呢？我常常会打电话到我外州我的以前的属灵的同伴那里，或在教会里面他有一两位可以跟他谈的，所以他也是要有出路。不要看他是一个牧师好像常常有很多的喜乐，看他都笑笑的，但是他也有难处的时候，他也有要他的属灵的同伴来帮助他。所以传道书里面讲得很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说，属灵的同伴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也要做让福的属灵同伴。你要想看他一个人在那么远，当他每次能够想到说我们有这么一群弟兄姐妹常常纪念他的时候，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激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属灵同伴，这是保罗喜乐的一个秘诀。在他难处的时候，每当想到他的属灵同伴，心里面就有喜乐；每当有一些事情的时候，知道属灵同伴可以跟他一起分担，就喜乐。但是属灵同伴不会一天就发生，你不会说今天我有难处，我希望有一个人来跟你分担，不会的哈。属灵的同伴是需要长期的经营的，你就要花时间的。你在腓立比书让你看见说，保罗跟他的这腓立比的教会的基督徒，他有一个深厚的关系，是有一个长远的。从这里你看到腓立比书的几章经文里面，第一个他看见说他们是同工，他说我从头一天跟你们一起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要说在姐妹里面，可能你见找属灵同伴，只要你们比较合得来可能比较容易，可是弟兄就困难，弟兄们要找属灵同伴是困难的。弟兄们要找属灵同伴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一起同工，当你一起做事的时候，在你在做事的分享当中，你就很容易建立你的属灵同伴关系。所以属灵的同伴关系是要花力气的，然后你们在一起要一起分享你们的成就，一起得恩，然后呢彼此在我们的对方的心里面。我常常想到这位我若是真这位是我的属灵同伴，我常常要想到他，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他好不好，你常常的纪念对方，为对方祷告，他有什么事情你为他祷告，你有什么事情他为你祷告，然后要关心对方的需要。你看这里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保罗这么说，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大大的喜乐呢？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在发生。那个思念如果在英文里面看说那个叫 concern， 就是说腓立比的教徒基督徒关心到保罗身心灵的需要。所以若是你在一个低潮的里面，你要学保罗，你需要一个属灵同伴，但是你平常就要跟找到你属灵同伴不断的在经营。最后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不会离你而去，这个人会跟着你一起走。那你若是有这一个，在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有喜乐，你可以有人可以来分担。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保罗得到喜乐的第一个秘诀，属灵同伴。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在读三到十九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情，他这样讲，他说我深信那你们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要成全这个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他是一个深信，他之所以能够喜乐呢，是对神有一个信靠，他觉得他这个神是值得靠的神。 所以在腓立比四章十节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为什么他能靠主大大的喜乐呢？因为这个神是可信的，他的确是一个施恩的神。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大家可能很熟，可能会背，但是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 在这段经文你看见保罗他对于神有一个很大的相信，相信这位神是一个赐出人意外平安的神。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念让他可以来祷告，可以把难处交到神的手上。所以你若是遇到难处，你要相信这位神是替你祷告的神，要把你一切的需要交给神，神要带你走过。另外保罗还相信另外一点，在腓立比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随是随在得了秘诀。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他为什么能喜乐？因为他知道这位神是有能力的神，这位有能力的神能在他难处的当中带领他能度过，所以他可以喜乐。所以你看到第一个我们讲到说是一个属灵的同伴是支持，第二个你看到说这位神你可以来信靠，当你知道这位神要带你度过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有盼望，你会有喜乐。第三个，第三个喜乐是什么呢？他这里讲，这是在我们读的腓立比书里面讲，他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为此叫我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他说什么意思呢？当他在捆锁当中他发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腓立比书一章十四节他讲说因为我受捆锁，结果弟兄们怎么样？放胆传道。所以他看到他的苦带出来的结果是整个改变，所以他用一个不同的眼光在看他的苦，他的苦带出来传道得到更大的传道的就被传开。一章十八节他看到说福音被传开，你就看到说他的苦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原来一个人看自己的苦的时候说我的苦怎么那么苦，可是保罗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的苦的时候他看到了永恒的价值，以至于他的苦看到的价值是主内的弟兄兴旺起来，福音被展开。所以他看到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的生活的时候他看到了不同的角度，以至于他喜乐。所以我说保罗的喜乐的第三个秘诀就不是看现在，而是说神可以用我现在的状况，神到底要做什么。若是你能看到这样的话，那么你的心就不再苦，你会有乐。所以这个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这三件事情在你腓立比书里面看见保罗从这三个角度看见了一个喜乐的秘诀。那我要说如果你真的在苦里面，我今天为了我以为我讲得很长所以我讲得很快，那我就说如果今天你真的在苦里面你没有办法看我现在的苦是一个喜乐的角度的时候，那么你会怎么反应？那事实上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把这样的一个内容讲出来，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一个人事实上已经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他如果不能够去接受这个艰难而去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事实上人发出来的一个反应他就来劝腓立比人。我们一起来念，请。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艰难的里面，在艰难的里面若是你不能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现在的艰难的时候， 事实上人的反应常常就像保罗在这里劝说腓立比人的反应，就是说你所做的，你们做得很好。腓立比书算是所有保罗书信里面保罗最称赞的信。如果是你去看所有的保罗书信，他一开始出来的他都是用一个什么身份出来？他说我是一个使徒。为什么是使徒呢？表示说他要拿他使徒的权柄来管理这个教会。但所有的书信里面唯一没有说他是使徒的是哪一卷书呢？就是腓立比书。所以腓立比书在保罗的心里面，这些人是很好的人，但是就算是很好的人，在这当中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人的反应还是容易发怨言起争论。所以我在这里看到说保罗事实上来劝说人，你在难处里面的喜乐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所以我觉得我用这句这一段完了以后我们就结束。若是你在一个患难的环境里面，那保罗在罗马书的五章三到五节呢，他就讲出来患难有什么意义呢？他说患难啊，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可以生老练，老练可以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今天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事实上神在建造你，让你开始有忍耐的心，慢慢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以至于到最后有一天你在这世上过去，将来有一天面对上帝的时候，神在看你这一生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没有羞耻，就是在神面前没有觉得羞耻的人生。所以患难，若是你在那个患难的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说神事实上在塑造你，让你成为一个他所喜悦的人。若是今天你被患在患难里面，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他是这么说，我们若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我刚刚讲过，你若是基督徒，你遇到患难，神对你事实上是有特别的恩典，他会安慰你，那以至于你受到安慰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价值，因为你受到的安慰你可以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 看到说如果是你在艰难当中你是有盼望的，你靠着你的属灵同伴，靠着对上帝的信心，带着从神的眼光的角度来看你的难处，你会在这当中找到一个承受你艰难的秘诀。所以我就从腓立比书来跟大家分享啊，希望也是当每一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彼此的扶持，互相的担当，从那里神那里得力量。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啊感谢你啊，我们知道说你是一个赐平安的神，你乐意啊把你的福气降给我们。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难免都会遇到难处，但是你对你所拣选的人，你有特别的恩典跟怜悯跟安慰。主啊，当我们真的是求主保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求主你给我们啊有力量可以来承受，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弟兄姐妹一个大家庭可以来帮助我们来承担，主给我们属天的眼光能够来明白，主我们在世上会有自战自清的苦楚，但是我们若靠着你，我们有极重无比的荣耀。求主来赐给我们力量信心，让我们在地上过基督的生活，有满有你自己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